好，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两段。不好意思，我这个 remote 没有感应啊。OK， 好。是两段耶稣行神迹的故事啊，一个是医治大麻风病人的故事啊，一个是医治瘫子的故事。这两个故事虽然都只是耶稣行神迹医治好的那些众多病人当中的个案，其中的两个，但在圣经当中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我们常拿这两段故事来谈信心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大麻风病人的故事。这个麻风病人他真的很大胆啊，因为以当时的风俗来讲，这种得传染病的病人他必须是要被隔离的，甚至是要远离人群居的地方。若是他不遵守这个规定，出现在人多的地方，要是被人发现，所有人都可以用石头把他砸死，而且不用负任何的责任。我们别以为会有像我们今天哈现代的这种什么方舱医院哈，这种现代的设施哈，以前哪有这一类的医疗呢？都是在城外，不太会有人会靠近的那种临时的居所里面。我们很多人都去过露营哈，睡过帐篷。不过要是你去的地方是缺水缺食物，住的又是四面透风，你要席地而睡，是那种很简易的窝棚，除了每天你要承受那个蚊虫的叮咬，你还要忍受疾病带来的那种肉体上的痛苦，你觉得你能够待几天？若是撇开神学的层面哈，这个简直就是说我们现在人讲的哈，就是让人自生自灭，更不用说这些的病人他们还要承受被别人厌恶啊。我们现在讲什么避之唯恐不及哈，这个真的非常让人的绝望，生不如死啊。或许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会比较能够理解，当这个麻风病人听说，哎，有一个人他在加百农行医赶鬼，能行很多的神迹，你觉得他会怎样呢？于是这个麻风病人他甘愿冒着被人打死的风险，他靠近人群，悄悄地靠近人群，他向耶稣祈求医治。若是这个时候连耶稣都医不好他的话，那他自己和死了也没什么两样了。当然我相信让大家非常得安慰的是耶稣的反应啊，这里说耶稣回答这个人说，我肯，并且耶稣还伸手摸了这个麻风病人。耶稣伸手摸麻风病人并不是指他要医治这个人用的这种方式方法，而是表达耶稣对这个被人厌恶的麻风病人，耶稣他里面的那种怜悯，他的接纳。这也是我们常引用这段故事啊，来讲主耶稣的爱。耶稣对麻风病人都无所顾忌，那对我们这样的罪人他又怎么会不管不顾呢？所以我们会在诗歌里面，我们会这样唱哈，只管到主的座前来，我们必蒙护佑。这是耶稣恩佑当中的歌词。麻风病人被医治了，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耶稣他并没有要标榜他自己的能力，好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救星。我们看到的是 耶稣他刻意淡化他自己做的事情，但是他却强调要按照犹太人遵守的律例，还嘱咐病人要去找祭司来验证，并且还要献上礼物来表示感恩。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这样？有些人会说哈，因为耶稣呢表明他自己身份的时间还没有到啊，这是从神学上来解经啊，所以这个时候耶稣他必须要低调。不过这也只是解决了耶稣要求病人不要告诉别人的这个疑问而已。可为什么还要找祭司，还要献礼物呢？难道耶稣他不觉得这会给别人一种耶稣也是服在律法之下的那种感觉吗？你会不会也会这样想？其实我们若是站在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们遵守神颁布的各项的律法，从隔离开始到预权，到给祭司查看，然后再到最后献礼物，这些都是人这方面要做的事情。不过这个人他要怎样的痊愈呢？这就是我们前面要提到的啊，要隔离病人的神学的层面，就是医治病人的权柄是来自于上面，是来自于神。也就是说把这个麻风病人隔离开，这种看似非常不人道的做法，并不是要让这个病人自生自灭，其实是表示要把这个医治疾病的权柄交给神，是把医治的权柄交给神。所以当耶稣医治好麻风病人，然后再要求这个病人按照律法，就像这里所说的哈，对众人做证据，其实又就是要让人能够明白耶稣他拥有并且行使了本该属于神的权柄。我再说一遍，耶稣拥有并且行使了本该属于神的权柄。在这里不管是医治也好还是洁净，那接下来这个医治瘫子的故事更是我们熟悉的故事了啊。一年之前我特别查了一下哈，去年二月底我就用马可福音当中同样的故事啊，我给大家分享过信息，题目叫做褥子团契啊，若是大家还记得的话，褥子团契这个名字是来自于一本书啊。这里说的是一个瘫痪在床的病人被四个人用床那个褥子抬着来找耶稣医治，这四个人到底是谁？圣经里面没有说。这个瘫子的处境也和前面那个麻风病人很类似，只是他不需要被隔离，因为瘫痪他不是传染病啊。可是瘫痪却成为隔离在这个病人和社区之间的一个高墙，其实他还是被隔离了，而且除非出现神迹，他根本就不可能被医治。这是一个终身的判决。不过耶稣的出现给这片地区带来了以前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一个希望，那些在人看来毫无希望的绝症都被耶稣医治好了。或许瘫痪也可以试一试吧。我们或许很难理解这里提到的哈，在二十节这里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这到底是怎样的信心啊？毕竟在今天哈，除了那些做义诊做慈善的， 几乎所有的医治都是需要花钱的，都是需要花钱的。所以这个摊子和那个抬他的这四个人，他们除了对耶稣的医术要有足够的信心之外，对耶稣他是否有极大的怜悯，是否愿意医治长期瘫痪的病人，他们也应该有足够的信心。不过似乎耶稣他是否愿意医治，是否能够医治，已经不是这个故事最让人担心的了。在这里一点悬念都没有，这个摊子真的就当场能够起来行走了。不过在这个故事当中，让人觉得很突兀的地方是在这里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不知道这个摊子 他当时是怎么想的哈？若是我的话，若是我是这个摊子的话，我可能真的会觉得我好像是挂错号了哈。什么叫做你的罪赦了？俗话我们俗话说好，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不对？好，我们看到在这里，文士和法利赛人，哎，这些人真的很专业，他们一下子就看出了这当中的问题。不过他们关注的不是耶稣他有没有医好瘫子，因为在这里他们没有因为瘫子好像没有立刻被医好，没有立刻起来行走，他们就大声起哄，因为他们觉得有比这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就是眼前的这一位耶稣他竟然说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因为耶稣说你的罪赦了，对于所有犹太人来讲，除了神，没有人是有权柄来赦免人的罪。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了他没有医好瘫子这一件事情。那耶稣怎么回应呢？耶稣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当然我们不需要去真的去分析哈，这两件事情到底哪一件比较容易，因为耶稣他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是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这个不是容易不容易的事情，而是我们后面看到的权柄的问题。所以耶稣在这里接着说，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我们千万不要误解了这一句话哈，以为赦罪的权柄比医治的权柄大。这些权柄都是来自于神的，所以对人来说它没有大小，只不过我们人眼睛常看到的都是医治的权柄，因为我们看得到人被医好，却很难看得见赦罪的权柄。当然这一点我们等一下会再说。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冲突当时并没有引发对抗，很快就被摊子得医治以及那些群众的欢呼声给掩盖了。果然耶稣对摊子说了一句话，这个摊子就康复了。这回连耶稣伸手摸一下都没有，这个结果可以说完全符合了读者的期待。而且这里说摊子和那些群众都归荣耀与神啊，这很符合我们这些基督徒好读圣经时候的那种心理预设，好像这个故事结尾就应该是这样子，得医治的神迹都应该将荣耀归给神。不过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为什么又加了一句， 他们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今天这两段故事其实若是仔细讲的话，每一个都可以讲一篇道，不过我今天想带大家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两段故事，用一个比较宽广的视角来看，作者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放进这两段故事，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所以若是我们留心经文当中的一些细节哈，你就可以会发现这些经文当中的联系和脉络。当我们读到这里，最后说他们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你会想到什么？你是否会联系到上下文当中的那些片段呢？我看到满心惧怕这四个字，我马上就想起了第五章的第一段故事，也就是上个星期麦牧师所讲的那一段经文。耶稣帮助彼得他们打了两船的鱼，并且呼召他们来跟从耶稣。大家有没有想起来，当彼得看见满满的那两船的鱼，第八节这里说彼得他们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怎么了？彼得他满心惧怕。所以耶稣回应说，在第十节这里，不要怕。和那些看见耶稣医治瘫子的百姓们一样，彼得他们到底在惧怕什么呢？他们到底在惧怕什么？弟兄姊妹，耶稣呼召门徒，耶稣医治大麻风，耶稣医治瘫子，看上去这三个不怎么相干而且相对独立的故事，被作者路加按照顺序放在了第五章。这三段故事出现了前后呼应的场景，就是那些看见耶稣行神迹的人都满心惧怕。若是你仔细的去梳理这三个故事，你应该可以找到一个没有被很凸显，但是却是谁都离不开的一个核心问题，那个就是权柄。权柄，耶稣行神迹的权柄，这个才是让所有人肃然起敬、满心惧怕的原因。权柄。而且从这三个故事的人物身上，你都会看到对应耶稣权柄的不是那些神迹，而是人的罪，是人的罪。彼得看到这个木匠的儿子耶稣打了满满的两船鱼，他感受到了那个背后的权柄，可是他的反应却是，我是个罪人。医治麻风病人，这段故事当中虽然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赦罪，可是若是我们了解犹太律法的来历，包括我们在前年曾经查考的那个立位记，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就应该注意到在这个故事当中满篇都是洁净献祭。弟兄姊妹，这不是赦罪又能是什么呢？医治瘫子，就像前面所说的，虽然对耶稣的质疑这个冲突在这里出现以及消失非常的短暂，一闪就过了，却成为这个故事当中，或者说是整卷福音书当中最大的一个伏笔，也就是 耶稣他怎么会有赦罪的权柄？虽然我们说当时这些围观的群众他们是在看热闹，他们没有像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他们一下子就看出了问题，可是当摊子起来行走的时候，我们有看到他们除了嘴上在赞美神，他们不是在那边兴奋的欢呼哦，而是满心惧怕。他们是满心惧怕，你觉得这是因为他们看到耶稣医治的能力吗？还是因为他们察觉到耶稣身上有赦罪的权柄？我用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例子，我们现代医生和法官，当你看到医生，当你看到法官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这两种职业，他们自带的气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群众，他们是满心惧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几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作者是想透过这几个故事来显露出一个主题，就是耶稣他有凡人没有的权柄，赦罪的权柄，赦罪的权柄。当然耶稣所做的都是让人看得见的权柄，包括医治，包括洁净，这些超自然的神迹啊。其实你若是再把圣经往前翻一翻，翻一点，你就会看见在这里所说的这一切都是在解释耶稣他曾经 所说的一句话，是在第四章当中，第四章的18节，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这是耶稣在他家乡传道的时候耶稣讲的话，可是当时没有人愿意接受，没有人相信，最后还把耶稣给赶了出去，还差点杀害了他。可是这一句话在耶稣到了加百农之后就开始慢慢应验了，今天更是在那个麻风病人和摊子身上显露出来。耶稣真的是那位受神膏力，带着圣灵和权柄做福音的使者，这就是耶稣。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我们是不是就看完了这几段经文呢？当然还没有，因为在我的心里面还有一直有一个困惑，我不知道你在读这几段经文的时候会不会有同样的困惑，就是在耶稣呼召彼得他们做门徒，耶稣对俯伏在他面前的这个彼得说的那一句话，耶稣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若是参照其他的福音书，我们知道这里更完整的讲法其实就是说，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就好像我们今天儿童天地所讲的这节经文，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疑惑。彼得他们是渔夫，得鱼的意思很容易明白，可得人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可以得到很多的人吗？对彼得他们来说，得人有什么用呢？难道得到更多的人一起来打鱼吗？为什么彼得他们会依然放下他们自己熟悉的那些营生，却跟从了耶稣？ 我想问彼得他们到底看见了什么？回过头来看圣经，忙了整夜却毫无收获的渔夫，被人隔离听天由命的麻风病人，还有那个被命运判了死刑一生都要依赖别人的摊子。弟兄姊妹，他们不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那些贫穷的、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吗？他们就是主说的要去得的那些人。你可以想象吗？在神的眼中，这个地上的国度竟然都是这样的人组成的。或许有人会说，他们只不过是少部分的弱势群体，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确，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至少暂时不是。我不是在咒大家哈。可是你觉得其他人真的就是富足的、健康的、自由的吗？看看今天这世上那些富豪，还有那些被他们操控在手里的政治明星，你真的觉得这些人比麻风病人、比摊子更幸运吗？要知道，质疑耶稣赦罪权柄的正是这些人。这些年，尤其是近十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巨变、战争、饥饿、贫穷、瘟疫、杀戮、欺骗、挑衅、讹诈、放纵、淫乱，后面还可以点点点点点。我想我说的这每一个词，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到处都找得到。或许我们还可以在列治文山这个地方，我们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远离这些的纷扰。不过我也相信，一会儿听说哪里有人的车被偷了，一会儿听说哪里有人穿着那个大鹅被抢了，一会儿听说哪里店铺给砸了，这些事情总会牵动我们的神经。哎呀，这个事情会不会离我很近啊？我不想渲染这种恐慌哈，但这些的确是今天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实。今天的安居乐业似乎好像要靠人品哈。但凡这一些事情当中有一件落在我的头上的话，弟兄姊妹，我和我的家人可能我们整个人生都会被改变。所以你觉得你的人生真的只是缺那两船鱼吗？我相信我们还有很多弟兄姊妹，这一生的目标就是在拼那两船鱼。可是你有想过，你真的可以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独善其身吗？我在柬埔寨认识了一群年轻人，他们是属于这叫做柬埔寨学员传道会的同工，我们给他简称是 Four Seas。 四个 C， 学员传道会，啊，这个是发源于美国的一个宣教组织。这些是这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啊，在最左边的这一家子，啊，夫妻带一个孩子，就是这个柬埔寨的机构的一个主要负责人，也是发起人，啊，这最左边的就是四年前我见到他们的照片，然后这一次去是中间这个照片，啊，靠左边的这三位，这个小孩子已经长大了。这是上次去，啊，因为我们短宣队人比较多，而且年轻人比较多，所以和他们一起有做游戏，一起有踢了一场足球。当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请他们吃饭，啊，因为他们当中多数人都很拮据，啊，平时都上不起餐馆。这些年轻人最初大多都是在校的大学生，他们接受福音之后，他们就进入到这个机构进行门徒和布道的培训，然后再回到校园当中来传福音。右下角是四年前我们去的时候，在一个校园当中我们传福音之前一起祷告，然后其他两张是我们这一次去的校园的一个景象，啊，他们休息的时候，这些学生他们就在庭院当中自己三三两两的在那边聊天喝奶茶休息，啊，在这些学校当中呢，算是经济条件还算是很不错的。所以我们都会两三个人一组，啊，至少有一个他们当地的这个学员传道会的同工陪同我们在校园当中来传福音，遇到人就跟他们讲福音。当然我们也经历了很多当场收割的这些神迹，上面的这一张就是我这次去在一个校园当中遇到的一对情侣吧，他们听了福音很受启发，我在主日学当中我曾经有分享过，他们和我们所有的大学生都是一样，对未来充满憧憬，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人生要交给谁。大学生是最具有生命力的，他们对人生充满期待，尤其在柬埔寨这样可以称为百废待兴的一个社会结构当中，他们就好像大陆八九十年代那个情景差不多，啊，大学生绝对是最有前景的一群人。不过却有这样的一群大学生，他们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我们现在的名字叫做逆行者，他们成为了这个时代的逆行者。大学毕业之后他们放弃了进入大公司领高薪，成为这个国家可以说是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他们放弃了这个机会。他们当中有的选择了进入到这个机构，这个学员传道会，成为校园传道人；有的他们选择进入神学院继续深造。四年前我去访问这个机构的时候，有的同工其实就是左下角最左边的这个男生，当时他有 他带领了三四十个门徒啊，他们叫做门徒。去年底我再去的时候，当时做他门徒的一些年轻同工，现在自己都带了很多的门徒，成为了别人的导师。不过你不要以为他们可以拿到足够的薪水来支撑他们经济上的需要，他们每个人都需要自己去筹措经费，他们所有人都是靠奉献在生活。所以我在他们面前其实也是蛮自卑的。和他们深入交谈，我知道他们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痛苦。虽然这些年轻人他们没有经历到在柬埔寨70年代那场恐怖的红色高棉的大屠杀，当时应该死亡将近要200万人，但是他们这一代正是那个时代痛苦记忆的继承者。他们很多人的家里面一些长辈都是那个时代的幸存者，有些至今依旧活在恐惧和仇恨当中，有些他们的家庭被那个时代毁掉了所有的一切，留下来的只有疾病和贫穷。可为什么他们还是要放弃今天可以改变他们生活质量的那种人生道路呢？这些年轻人正是因为亲眼看见而且亲身经历了这些发生在他们周遭的痛苦，就好像麻风病人和瘫子一样，他们亲眼见证了神使他们得释放、得看见、得自由。但是在他们身边还有更多的人仍然是在这个世界的游戏当中，这些人他们要耗尽他们一生来互相的追逐，这些人任由命运来摆弄，一点希望都没有。还记得我曾经给大家分享过柬埔寨的那一张张饥饿的脸，一个个破碎的家庭吗？只有主，这个真正可以也愿意赦免人罪的主，能够让到他们来经历那种得释放、得看见、得自由。就好像我们有一首诗歌里面唱的，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这些年轻人他们没有逃避这些灵魂的呼喊，没有用人人都在追逐的那种梦想来遮盖住他们眼睛，装作他们没看到，他们依然担起了这个时代的使命。他们心中非常的坚定，他们要将赦罪的恩典带到每一个他们可以接触到的人，因为圣经上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彼得他们还是可以选择继续打鱼与他们当时的那个败坏的世界来共存，他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选择用现在网上有些人讲的话，只要人生不搞我，那我就继续搞人生咱与这个人生并存。但是彼得他们没有办法对这个世界视而不见，没有办法。虽然他们后来有几次的跌倒，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来跟从耶稣，他们选择了要向这个世界来挑战，他们心中很坚定，他们要加入到耶稣拯救罪人的队伍当中。 就好像今天我们在地震的时候选择逆行的救援队一样，也好像柬埔寨的这一群选择逆行的年轻人一样，他们心里面坚定，因为人们需要主，他们要为主得人。弟兄姊妹，你身边有没有像麻风病人和瘫子那样正在经历着苦难的人？你身边有没有像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表面光鲜却在罪里面无法自拔的人？他们需要主，他们需要赦罪的主。使徒保罗在他生命当中的最后时刻，他分享了当初他在大马色遇见主的时候，主耶稣对他的呼召。在使徒行传26章，保罗当时说，耶稣是这样对他说的：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因为这个呼召，保罗像耶稣一样坚定地将这个使命持守到了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也因此他亲眼看见了许多人眼睛得开，得蒙赦罪。弟兄姊妹，人们需要主，你愿意为主来得着他们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时常借着圣经，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得见你当时看见的这些场景，更是让我们能够体恤到你的心肠。我们也谢谢你圣灵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体察到我们今天的处境没有比以前更好，是你自己把这个呼召深深地埋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在时候到的时候，我们愿意起身来跟从你，来回应这个呼召。我们知道我们身边的人都需要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并且可以效法你，成为这福音的见证者，将那赦罪之恩带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求你帮助，求你带领，也求你来保守我们在你面前每一天都能够活在你的心意当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